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各位信士们中历代真亲老少顽里冤亲债主，以及个人慈父千生万世的慈父慈母，前来听受地藏王菩萨本愿功德经，在生者身体健康，福慧增长，过去者求生净土，面见阿弥陀佛，发如是愿。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诸佛物资三生缘显，也就是三生法身、报身跟化身每个众生都是具足法身、报身、化身。我法身呢，清净本体，无处不在报身呢，就是功德，功德就是我们讲恒沙功德遍满十方，具足无量清净庄严平等化身呢，就是说当下本体念念自在解脱，具足无量陀罗尼，具足无量三昧，具足无量这个佛法。那我们在佛法这个地方它是言而不显，因为尊生迷失了我们的法身跟报身，所以呢我们只能意会，不能够用名词和思考，但是呢可以意会到，因为法身清净本体，清净本体就是绝对的本体清净，就是你法身无处不在并且十方众生共我一体，法身同一体就是我们这个理是一体无处不在，它本来圆满本来清净无修无证，它不是修来，不是证来的。报身呢也是一样，但是呢有愿力而显，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愿力，你的功德会显不出来，比那样直接获得善根圆满，获得不痴，获得福报圆满，获得不执着，获得化身解脱圆满。他说这些功德都含在法界之中，本来就有的如果你不发愿，它就显不出来。像二老汉他没有利他，没有愿力，师父呢他有功德而不能显，像他有个地球他不显不出来，只有通过愿力和修正才能利他，利他功德他说利他的功德信心越大，功德就越显，信心越小功德就越小，这样的。在化身里面呢我们就非常的清醒我们可以感受到了，比量不痴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慈悲心舍，而我们都可以体验到，是吧？但是我们可以体验到，但是呢也要靠你悟入，如果你不开悟也没办法认可你当下这一念比如说你不知这一念它本体是解脱的，并且呢它本体呢跟十方诸佛共为一体，跟十方菩萨功德共为一体，跟十方众生解脱共为一体，就是每个众生都在戒杀，一切诸佛也在戒杀，就是心法，一切菩萨在戒杀是功德，一切众生在戒杀它是一念，你看不可能众生没有这一念呢。他说菩萨他没有功德安住在哪里呢？诸佛这一念就是心法，就是真语，那就是戒，从哪里出来呢？从戒里面出来，从心体，从真语心里面出来。如果没有清净的本体，哪有这个戒的名言和相貌呢？是吧？所以呢，所有的名言和相貌都是从真语本心上出来。所以呢，我们现前跟诸佛它是相通的。所以呢，讲尊生， 迷绝了江湖，悟悟的本体啊，并不是说我有个悟在懂得，也不是个啊，这个你不管怎么修都是次要的，但是呢，离开修它也得不到啊。比如说你去见光明，就是到寺庙来见这个念佛堂，但是说你不进来，远远在外面，但是呢，你进来，它也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比如说进不进来并不障碍这个念佛堂，但是你不进来你就在外面，你进来以后呢它也不多一点，你不进来它也不少一点，所以呢我们进来不进来那只是我们的迷跟悟的关系，但是呢跟报身跟法身跟化身没有，就是说没有牵连上什么关系，因为法报化的自体本来圆满，本来是圆满的，所以呢你不管怎么修它的圆满体啊，它永远是圆满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啊，知道你一举一动啊，都会离它近乎远的关系。比例来讲，你打坐很清净，那清净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把妄念取掉了，你妄念没有了，清净就出来了。那清净是不是你自己的呢？如果是你自己的，它自己会显出来啊。那为什么不显出来呢？是因为妄念很多。但是妄念没有了，清净心出来，那你的清净是不是你修的呢？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你不修它也在那个地方，你修也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它只是说，因为你取妄念无它显，就像月亮一样，云遮不遮它，月亮都圆满在那个地方。只是云遮而已，没约去掉，哎，月亮就显出来了。我们认为那个月亮是我修出来的，它其实不是你修出来，本来就圆满在那个地方，知道吧？所以呢，你跟它近，它就会显；你跟它远，它就摸。所以我们烦恼、分别跟执着，都离这个月亮越来越远，云彩就越来越多，然后就把你跟佛陀一隔两断。那是不是真的割掉了呢？没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离开自信的话，你就不存在，你怎么可能离开他呢？啊，所以呢，讲佛也就讲尊身，这个佛知道；讲尊身就讲佛，因为尊身不知道，是吧？所以呢，这个物质啊，原显三身啊。所以三身里面，我们尊师呢，法身跟报身，我们意会到。那你的这个啊，知道它的存在，你就一定会信因果了，是吧？信愿力了。那化身呢，跟我们生活中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们的解脱和不解脱，跟我们烦恼和不烦恼，跟我们发心和不发心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迷失了以后呢？我们常常过着一个虚妄的生活，一旦你悟到了呢，在虚妄里面，就像你茫茫的大海找到了小舟，并且可以划过彼岸，找到一个彼岸的解脱。如果你没有这个小舟呢，看着很美，但是呢，你真是非常的失望。为什么呢？就像隔山隔水，那边有一个彼岸啊。如果我们站在海里面看到地面。台湾岛一辈子没有过去过，然后呢你内心中呢感觉哎呀这一辈子好失望了，没到台湾去玩一个，是吧？那有一天呢你发现了在某一地方有一条小舟坐在船上，我也可以过去，可是人到了八九十岁才找到这条船，其实这条船出生的时候就有了，但是呢我们出生就没找到，认为自己一直很失望，一直很失望，所以快到死了才发现这个小舟可以划船的。就是说我们忍了很多人痛苦一辈子没找到这个小舟啊，所以上至死呢带着你去，无非让你发现这个小舟原来人生啊还有另外一条彼岸一条路。就比例来讲，你恨别人，你一辈子都在冤枉之中，但你发现了其实还可以爱，是不是？你为什么没发现这个爱的这一条小舟呢？你只看到恨的彼岸，就是彼岸，恨就是彼岸跟此岸，瞭望，瞭望。但是呢，有一条小舟，那就叫爱。 就是那爱可以到彼岸去看看彼岸的快乐解脱，可是呢看不到的时候冤枉痛苦烦恼焦虑，你以为你的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不能到彼岸，因为不能到彼岸是我没找到这条小舟，要找到这条小舟不去彼岸，就是各山各地，我们各山就是喜马拉雅山那么高，从来没有翻过山过去看看那边什么样子的，我们内心中非常的失望，有一天发现了有一条小路长途可以过去，你为什么不找一条路呢？这条路是什么路呢？这条路可能是我们讲大愿之路，我这个愿翻过去的话可能就是彼岸，是吧？就是说我今天那个弥勒日巴讲，这人家们甩给你一坨泥巴的时候，你是不是用这个泥巴可以就一坨金莲花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烦恼焦虑不安里面都有一条小舟，但是我们都没有找到，都没有找到，就是说你要找到这个小舟你就知道，是吧？所以学佛法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个道理呢？就是说你不吃持戒人于境界你都没得到果报，原因是没看到持戒的本体是一条小舟，就是持戒是一座大山，但是你知不知道里面有这个山里面有一条小路，这个小路是什么呢？这小路就是自信，这个自信就像我们到大佛那个中间的一条，一个这边是红色的，那边是一边是大海一边是火山，中间一条白路，这个白路叫自信路，自信路两边是贪嗔痴的路，那么说我们在贪嗔痴里面找不到这条自信的路，是因为我们很辛苦很累，每天在人欲里面烦恼里面修啊修啊，发现你一点都不能解脱，那么原因在哪呢？就是说你在高山上你在大海上没找到这条小路，没找到这个小舟，这个路这个舟在哪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持戒的时候像一座高山，你在布施的时候像一片大海无期的，有人说我做了很多善事啊，我什么时候才为止啊？我持了那么多的戒律，我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啊？这就是高山海边，就是说你一辈子那么辛苦的持戒，那么一辈子去布施，可是你就没找到小舟，你就好辛苦。有一天你找到那个小舟，就是彼岸，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持戒，一定要看到什么了？不管是色身相无触法，不管是地火风雷空闻识，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你没找到那个小舟，你在这世界都很冤枉，你都很累。为什么呢？因为你没到彼岸，这持啊就是累，你就是很痛苦。但是一旦找到了，你就找到自信了，你找到自信。所以我们要找什么？找自信啊！所以学佛法，所有的修行都是要找到你那个自信。那我们就来化佛。化佛就是化佛，本来就是慈悲，那就是心想的，是吧？因为法身报身，化身是应众生心的，就像月亮可以应众生心的，就是天上的月亮的法身叫报身，水里月亮叫化佛。那我说，我们只要见到这个月亮，那就是彼岸，知道吧？就是彼岸。那么说，我们呢，不知道这个月亮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持戒不持止于精进禅定，做了很多的法，却不知道这个法。擦啦擦啦里都有一个在穿着，我们讲都在穿着。那么说这个什么穿着，就是自信在穿着一些法，每个法都是不离开自信的，知道吧？所以在世界供花供水也好，持戒或者不吃也好，它都有自信的本体在里面。所以在一些法上悟到本体，要悟到本体。所以呢，我们这个一些法里面感受到法身跟报身的这个自信含在里面。我们呢喜欢一加一等于二，前面跟后面连接上去。世界上没有一个法能连昨天跟今天、上一天跟下一天都连不上去，都连不上去。谁把你连上去了？心。我们讲心生种种法生，心生种种法生。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前念跟后念是什么把它接上去的？符号跟符号接不上去的，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两个符号怎么接上去了？不可能接上去了，那一个生一个灭，一个生一个灭，心嘛，心居然念佛，就是这个穿起来了，念他人是也靠心的穿嘛，念善也靠心的穿嘛，念佛不好靠心的，哪一生符号不是心法呢？哪一生不是佛呢？哪一灭不是佛呢？都是心穿起来了，知道吧？所以你不念也是心，念也是心啊！你不念佛，你就念贪嗔痴嘛。所以呢，上一句念阿弥陀佛，下一句就念地狱。所以呢，一会儿坐到地狱底下去，一会儿又到天上去，就这样串来串去，好快啊，是吧？我们像我们到地狱多快，说了八关斋戒，半天八关斋戒，什么白天到地狱底下去，晚上到天堂去。他就晚上休息了，就到天堂，白天杀猪嘛，晚上受戒了。他晚上受戒休息可以受戒，受戒就到天上享受半天的快乐，就是非常快乐，是吧？天上多快乐。然后呢，白天呢就到地狱底下去去受苦。那说他地狱跟天堂这么快，为什么快呢？因为你一念地狱一念天堂嘛，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你我们发现我们天上是这样的，其实呢地狱也是心造的，天堂也是心造的，知道吧？所以呢，心灭非灭，心生非灭，就是说生跟灭是个错觉，生时即灭，灭时即生，就是说生的时候不就灭了吗？就是因为那个灭这个生的，因为这个生的时候那个灭了吗？是不是？所以呢，生跟灭，我们以为有个生灭，其实是没有生灭的，知道吧？都是我们心把这个所有的珠子穿在一起了，穿在一起了。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个辅助，因为混色的、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都穿在一起，你看，就种种颜色都穿在一起。它两个是波色的跟混色的没有关系，但是是穿在一起了，那就变成一了。一会儿混，一会儿波，一会儿哪一个辅助就是一样，波色的是比较好，是吧？波色代表白法嘛，又出个褐色的、红色的，出个种种颜色。但可以观想，就是七宝手、八根斗手都是虚生的功德，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呢，人生中就像一串珠子一样，一会到天堂，一会到地狱。所以呢，一念生恶，一念生善，那是为珠子穿善穿恶嘛。所以呢，这个绳子啊，就是你的心，我们了解啊。那么说，你就知道这个啊，我们这个找到这个绳子。找这个绳子，我们不要老是看着珠子，要看那个绳子。我蹬的是什么链条啊？你的心就是什么样的穿啊？所以在话头，在佛力圆满的话头里面，你见到了解脱，你就可以见到报头。见到报头就是空嘛，是吧？你见到法头都是心穿起来的一切善恶好坏。那我说，他就没有知，因为前面生后里面就可以发现它是空相了。那这样空的话，你就可以见到报头了。见到报头就是没有我了，心跟珠子的关系。我每个念头，每个念头只是个珠子而已。心穿了，心是无相的，知道吧？无相。但是这个珠子呢，它是生，它是万想，就是这个万想穿着穿着穿着穿着，它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无生，本来就是空的。哦，空呢？一切皆空的时候，你就见报身了。一切皆空的就见到报身。他说，就是一切皆空的，色身相无错法，地火风水空根识，还有这个色受相行识，它都可以空。色空就是法身，啊，受空见报身，啊，这个想空就见化身，就是我想行空就见解脱，啊，这个解脱。这个意空、时空、时空就解脱之见，就是说，如果你色受相行识都空了，你又见无分法身，无分法身就是佛，佛的解脱，知道吧？所以我们讲断五蕴，一切法都在五蕴里面去。如果没有五蕴，就没有五蕴，就等于没有身体，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三千七破就坏了，是吧？所以你只要破五蕴。你也可以把整个法界毁掉，这个法界就变成一真了，是吧？或者说破气世间，你也可以破离现前这一念，因为没有气世间这一念是不能建立的。然后说你也可以破情感情情世间，情世间破掉了， 你整个法界都破了。所以三千，只要破一千的话，三千就是说它没有缘起了。只要没有缘起，这个世界自然就消失，就像自己，就是说，就像花、种子、土，没有这三个的缘起，必须要现起。如果这三个东西不在一块的话，它不能产生缘起。所以呢，一定有气世间、情世间跟无缘世三个在一块，缘起才产生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听法。只要坏了一个，三个全坏，因为它没有缘起，它就生长不了。像火，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火呢？因为没有缘起。只要有缘起，就立即起火，是吧？所以火的相显现是要靠缘起，靠火柴啊、逍遥啊，或者。这个火柴枝摩擦以后呢，那个火就出来。那火从哪里出来呢？是火柴枝里出来，还是从火柴皮里出来，还是在虚空出来？没有地方。火本来是隐的，但是呢，有了缘起，火就出来。然后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有气世间、情世间、无云世间的三千缘起，才产生这一念这一念，这一念是具足三千的。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在华陀里面要是认真的思考一下，思考一下去，因为关于到我们现前呢，关于到我们的现前的这个行为的改变、念头的改变和你这个觉醒的改变，就是说你觉醒和迷失都要靠你当下这一念悟和迷，因为法身跟报身没有迷跟悟的关系，它是。你意会到的时候，它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我们现前的五蕴，因为法身它是超越的，报身它也是超越，只有化它是在我们众生心想中，是吧？所以呢，我们心想中有迷有悟，迷了，那迷就会在此岸；悟了，那你三身圆满就在彼岸。所以悟的人跟迷的人看世界它是不一样的，修行它也不一样的。他就会修行。我们为什么要悟呢？悟呢，修行他就会找到这条路。迷的人呢，他就是无头乱思乱行，对吧？根本没有头绪。所以法身法身、化身，后面讲这个尊生离子，尊生离火了，才有六道循环我们。昨天就讲过，就是说尊生，尊生，尊生是什么东西呢？尊生就是根、尘、念头三个缘起才尊生，所以尊生是不可得的，不可得。一个不可得就是无生，无生呢就是法性，就是尊生具有法性，但是你不能在某一天找佛性，你要了解尊生无生，这个叫做法性。如果你执着于尊生，有一个尊生见，有一个尊生相，非要立一个尊身，那一定是迷的，因为他的名字叫尊身，他是有三个缘起，三个缘起就是根、尘和念头很缘起，他叫尊身。所以尊身呢就是不可得的意思，不可得。如果你不可得，你了解不可得这个念头叫做佛性。我们持戒啦、忍欲啦、精进啦叫佛性。为什么持戒叫佛性？因为持戒是对放下来讲的，不吃是对于贪来讲的，就是，而忍欲是对于嗔恨来讲。那我说你有贪嗔痴慢疑，有种种有愚痴啊等等，才讲这些法。而你修这个法的时候干什么呢？可是法的时候是破尊生迷，显尊生的佛性。迷就是贪嗔痴慢疑，是吧？那迷为什么是贪嗔痴慢疑呢？迷是什么样的？迷就是执着于根、跟尘和念头，就是做我这个法执，就是我法执着三个东西，是吧？所以《金刚经》是破我、破法、破攀缘，没这三个东西破了，你就是金刚体；就三个不破，那你就是有幻体、虚妄体。虚妄体叫做尊生，但是我们了解，就是从根本上来讲，了解尊生不可得即是佛。就是说你知道一切尊生不可得，那尊生不可得是什么样呢？就是根不可得、尘不可得、念头不可得，就是它是这样的分开来的。因为它是缘起，不能独立的有尊生不可得，但是呢因为根可得、尘可得、这个念头可得、尊生不可得，你就变成立尊生，你有个尊生不可得的尊生，那就麻烦了，知道吧？ 所以呢，尊生不可得，这里了解不可得，就是佛性显现出来。有的人打我、骂我、讲我好、讲我坏的，这个都是叫你只要去对立、分别、执着，都叫尊生。你了解他不可得，所以呢，他叫佛，就是佛性，你的佛性出来，你就打我、骂我，他不可得嘛，是不是？那打我哪里？我在哪里呀、啊？是不是？就是谁在打我看不到，因为他不可得嘛，是吧？那么说我们讲自己讲不可得，那是大根性的众生，就自己了解他不可得。但是呢，我们称另外的就是持戒，你打我，我不打你，为什么持戒呢？他跟不可得是相应的，知道吧？因为你讲不可得，就直接不跟他回口了。要讲我持戒，我不打你，还是不回头嘛，就是目的还是叫你不回手嘛，是不是？他的意思就跟你不可得相应嘛，是吧？就是说，你养贪，比如说你贪就不吃，贪就是可得嘛。为什么要贪呢？可得嘛，不吃嘛，就是不可得的意思，吃掉了，吃的跟不可得是相应的嘛。所以一切法一定会跟不可得相应，所以禅长讲一句话：不可得。你禅长就是说，我们禅这里有一位大德，他不管什么事情就随他去，就是说好随他去，坏随他去。他用随他去来掌握自己呀、不可得的这么一个念头，知道？就随他去。你老公在外面遭遇了，随他去。能力得失随他去，你就常常随他去。生理生老病死随他去，随他随着诸法因缘去嘛，谁来就谁去嘛，自由的嘛，是吧？给法一切自由，他本来就是自由，为什么不给他自由呢？就是你看朝飞来飞去，不都是自由的吗？讲一切都自由，为什么不放他本来的自由呢？是吧？你顾虑，哎呀，我伤害他了，那你就得了，是不是？所以要学会随他去。这句话讲，又清净，又自在，又安心，又安定。你发现你的禅定就真正是真善，因为你一直随他处，一直随他处啊。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讲这句话，你不一定要念佛，你叫随他处就是佛性。是吧？不可得就是佛性，你佛性觉得不可得的那些沙拉显现出来了，你打我骂我，好吃不好吃，怒不可得，你的佛性就出来了。我们不要到处找佛性，这个就是佛性，懂吗？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哦，原来这个样子，是吧？你要修慧啊，你要修慧它。所以呢，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都是假象，都是梦而已。不可得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说你尊称是佛，我都不敢接受；那尊称不可得，我们就可以接受，因为我们把佛神秘化了。佛陀高高在上，大家见到师父了都高高在上。什么叫师父？不可得。因为我们见到师父啊，不可得。那对师父是无上的恭敬，知道吗？然后师父也可以，知道吗？师父也可以，但是你们把师父已经停在高高在上了，仰着头看师父，我不敢对你们任何轻慢，是这样的，仰望着啊，仰望着。那说仰望着这个师父，你就低不下头来了，知道吗？你像不可得了，可以低下头来，就是说，因为师父不可得，那就是佛，那草也不可得了，是不是？原来草也不可得，烟也不可得，名利也不可得，师父也不可得，因为师父不可得，不可得。那佛陀不可得，因为佛陀就修不可得而成佛了。师父也在修不可得，与一切法相应。那我们讲不可得，谁还能说你什么呢？如果他要说你的话，那个人有问题，是吧？所以呢，我们老师啊，就是说，我们就害怕讲这句话。我们学佛学得太虔诚了，就变成迷信了，对吧？所以呢，讲你是不可得，大家都能接受啊。你讲我不可得。讲你是佛，大家都害怕的要命啊！我不敢，不敢，你不要给我受记啊！给我受记，我不是佛，原来不可得啊！我这个我愿意接受。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说你不可得，我都愿意接受；说是佛，我就不敢接受。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迷信。我们迷信就是从这个后开始的，知道吗？所以就是在家里面啊，看老公、孩子、儿子争名夺利，哎。不可得，我回家你看不可得，你就是跟佛性相应，你那个时候才是真念佛，知道吧？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可得吗？ 是不是？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你天天求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是一个心，不可得也是心。就是说只要这个世界不可得，我们不就是愿意往生吗？愿意往生就是不可得吗？所以在此世界看名啊利啊，你就说不可得，那不就是要往生的意思吗？知道？难道违背你往生，换一个名字你就不认识了？知道？就不认识往生这两个，非把往生这两个字，往生这两个字在某一种情况下是另外一种用法，知道？所以我们把往生两个字拿在口上念念的时候，被人家也会误解了，往生就是死的意思，知道？所以我们往往把这句话任何的念久了，都会变成人家啊这个乱说，是吧？一般人都说往生就是求死，是吧？你身体一在病在床上，病在床上啊，我要求往生呐、啊，我要求往生西方极乐。那你另外讲一句话，我开始了，哎，生老病死不可得。你躺在床讲这个话的时候，你一种根尘脱落，你一种这个苏东坡讲的这个快死的时候，因为禅师啊。就是说我们赶快念佛求生西方，就是赶快念佛，就是说念他佛是要念，但不是赶快，他说赶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他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是要去的，并且是真实的，但不是求去的，当下就是，知道吧？人家苏东坡真是，虽然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文豪，可能有种种猜测，但是苏东坡确实很了不起，他能够悟到当下，懂吗？所以我们要了解，把苏东坡这一套东西拿出来。他说念佛不是念出来，是你信出来的，知道？就是说你求往生不是求出来，而你当下感受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当下的本体体里面，求是求不出，因为就在当下，往哪里求呢？所以他深信不疑，西方极乐世界我非常信，并且我一定要去，但是不是你那样的，我想的不是你那个样子的，觉得。人家密宗里，人家基督教徒怎么讲啊？我相信上帝就在我当下，就是上帝的爱是包容着我，就是上帝的爱无处不在。我活在上帝的爱心里面，我活在上帝的胸怀之中。我相信上帝时刻都把我都爱着我，我怎么会去堕落呢？是吧？所以他心中充满了上帝的爱。你看，人家上帝都这样说了。我们在不加入，我们还搞迷信活动，人家都瞧不起你了，是吧？所以我们这里居士啊，一定要学会了，悄悄地提升一点点，你的智慧都不可思议，知道吧？我们老是在搞迷信活动，每个人都在搞迷信，是吧？他说你学佛学得越好，越轻松，越自在，越安心，越豁达，是吧？你就感觉到你的内心呢、啊，跟这个世界是非常啊，非常。这个像水温的啊，所以讲这个尊生鼻子啊，就是六道循环，大家都知道六道在循环之中啊，六道循环有刹那的循环，有这个啊这个烦恼的循环，还有呢四相的循环，就是说天堂也好，地狱也好，都在我们的极微空间里面都可以显现出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六道非在外面，一定在当下这个刹那刹那的念里。就说很多，你看我前天看了一个飞机嘛，飞到一个空里面，在一个时间里面，它到一个阶段里面就没有了。完了，过了四年以后，它又出来了；二十年以后啊，它又出来了。出来以后，它感觉到才三个小时。大家看到那个飞机才三个小时，二十年以后出来，它家里孩子啊。有的妻子都已经嫁给别人了，孩子都已经长得很高了，出来了。他说他这个时间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其实我们到印度也是这种感觉。你看，我们到印度的时候，飞到印度，飞十个小时到印度，时间就错了两个小时，错了两个小时就要把时间向前八两个小时，才跟我们时间对得上，就是八点。那我说到的话，印度飞的时候啊，那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八点到那边四点，要往前拨两个小时，还有这两个小时到哪里去了，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地球上都有空间的这个差，这个空间在哪里？可能在另外一个维度里面，知道吧？所以我们的这个维度是 啊，这个夜叉那的一个毛孔里面有个地狱啊、恶鬼啊、畜生啊，都是存在的，知道吧？所以呢，它一定在当下我们的一念之中，所以地狱、天堂都在这一念中循环。所以呢，你现在这一念可能地狱，你这一念可能是天堂，都很快，刹那刹那的。所以我们有学佛的人的话，常常保持那个念头啊，是佛念，或者是菩萨念，或者是解脱念。我们说天念或者是无间念，不要生恶念，因为恶念习惯了以后啊，跟地狱相应。我们常常跟地狱、恶鬼、畜生相应的话，你这个心太厉害了，然后就变成就是所有念你久了以后啊，我们叫久念成怨，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久念就变成别怨了。我们念佛菩萨、念佛菩萨，彼怨就是此怨，就是说你常常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的大悲愿力跟我们的这个念力啊，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常常念，常常念观音菩萨的大悲心，就是让你的心，你有了这个大悲的愿力，知道？那说这个愿力，但是你久念观音菩萨，就变成你的愿力。那此愿就是彼愿，它是不二的，知道吧？所以你念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一样的，知道？你常常见一个恶人，那个恶人就变成你的恶人。就是那个人在杀鸡，你脑子认为他是杀鸡，他是杀鸡，然后就变成你杀鸡了，他肯定会转到你身上去。所以我们在外面常看到变不好，那他的这个业力啊，就转到你了，就变成你的业力，肯定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所以呢，久念成怨啊，那恶怨就是恶怨，世间有的恶怨，恶怨是非常可怕的，知道吗？我们讲犯恶事不要犯恶怨，知道吗？就是我做了一件错事没有关系的，但是千万不要相续的发恶怨，知道？那个人做一件恶事，他可能一转身就忘记了，而你不断的在想，不能想。比例来讲嘛，你到外面去啊，那个人做了一件坏事，然后人家可能一转身就忏悔掉了，后悔不及，发菩提心，是吧？就是你也在想他没有做坏事，然后呢，还想了十年。你就背着十年的包袱，放了十年的罪业，就是说把人家的恶业转为你的罪业，你觉得划，你觉得划得来吗？并且人家造了业，造业跟愿力，愿力是大过业力，就是说你做坏事可能瞬间就改变。那个人杀猪，他不可能想杀猪；那个人骂人，没有人想骂别人，知道吗？就是他都是恶业关系，知道吗？但是呢，你的愿力。恶愿，你天天做好事，可是你脑子想着那个你恶愿干嘛？你想着恶愿，就说你天天做好事，或者你心里发的是恶愿，那就完蛋了，知道吧？就是说好事也做了，恶愿也在发，是吧？那你做的好事叫善业，善业没有恶愿厉害，知道吗？恶愿是愿，愿的是凝固力，知道吗？就像锤子捏着很紧，我用锤子打你，我用稻草打你，你觉得有感觉吗？就是他，因为他没有怨力，没有力量，我打你身上去痒痒而已。但是我用锤子打你就受不了，锤子是怨力。所以呢，我宁可少做善事，我也要发善愿。就是我怨力不大，我做善事我可能做不了好多好事，但是我愿要发得大。你愿为什么破行行愿？他所有的行为叫愿力，知道？他的愿力，你就念就可以了。就能普贤行愿，就念完了，发起你经过的愿嘛。不要听社会上说你天天要念经，你说我用啊，遇到做好事情，这个都是次要。我告诉你，愿力很重要。你把普贤行愿常常念，常常念，你愿力才是。就说你那时候拿一个金子，然后供养诸佛，常常发愿，你手里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可以观想，变成你的愿力。我这个愿力超过你真正的把环境供养佛，知道吗？所以我们在此世界所有的行为都是次要，只是我们不违背社会道德而已，知道？不要把社会上做一点好事当作是毒药，最重要要多念普贤行愿品，把观因为普贤佛他的愿力，他的行世界的行为转为你的愿力，因为他的行愿是相知，我们的行为是很少很少的一个部分，但是呢，把佛菩萨的愿力变成你的愿力，是吧？所以我们。这里愿力发生比较久的话啊，所以在世间做点好事，但是呢， 因为我们世间人呢，他不在乎病，你不在乎你发愿的，他在乎你的行为，大部分这样，就是说我持戒比较好，我很威仪，大家看都很欢喜。他不管我自己心善不善了，大部分都就是表面，知道吧？就是表面，那我肯定做的比你好，是不是？我又会打坐啊，出家啊，讲法的多好，但是我心中没有愿，你跟着我干嘛？这个表面的触皮囊而已，要看我的愿力，是吧？这么愿我还跟你讲了，你要看这个。常有真慈悲是吧，这个愿力广大，要看这个慈悲心，是这个看这个愿力，他是建这个寺庙或者发大愿力，就是要看到我真的东西，不要看到假的东西，是吧？这个东西，但是做世界的尊生喜欢看假的，世间所有的尊生看假的，你们到寺庙来都是看假的来的，是吧？哎，寺庙的师父真慈悲就进来了，是吧？那寺庙呢，但是呢还是在看假的，修复了几十年还看假的，那我就好愚蠢了，是不是？刚刚开始可以看假的，学了几年以后你就应该看真的一些了，因为你听到师父的开示啊，了解愿力很重要，然后呢不多虑啊，向真理这方面走，不要老是原地踏步啊，学了几十年一点都没有改变，是吧？所以发愿很重要，所以家里呢念念普贤行愿品呢这个念经呢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讲六道众生是吧，虽迷雾而有疏，但心清无比啊。就是说既然我们这个善恶啊，善恶啊，它是迷跟悟之间呢，它这个玄虚很大，悟者能看到彼岸呢，迷者是看到此岸，此岸都是是非，都是烦恼，都是迷惑啊。那我说忽善忽恶的，那说如果你没看到彼岸，没开智慧，没有悟的话，你发的愿是虚愿的，因为愿力不能建在感情上，不能建立在业上，我建立在智慧上，你一定要拨了智慧的这个体发愿，那个愿才是真实。如果你不在智慧体上发愿，那个愿叫情，感情是吧？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愿，所以智慧很重要，是吧？你了解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知道？知道一切法空，它就不生，是吧？但是呢，我们念念的觉叫不灭，不灭就是我们的觉性是不灭的，不生就是诸法不生。我们讲的就是妙有非有，真空不空，就这个道理。真空不空是吗？不灭啊，妙有非有啊，就不生。不生不灭，不来不出，当下，当下。我们不能说有个来去，我们的自信没有来去，因为当下其实妙如非有嘛。我们不能说有一个东西妙如非有的佛来了，是吧？不能这样讲啊。一切色身相互触法，妙有非有，都是当下。你左边东南西北都在当下，不管你是在家人是出家人，你是上班是工作，它都是妙有非有。叫不生，一切法叫无生啊，无生就是什么啊？无生就是觉性，是吧？真空不空，真空不空是不灭，叫不生不灭，不来。你要要了不生不灭，它肯定是不来不去的嘛。那一切法于是嘛，每个微尘都是不生不灭，那你那个怎么会有来去呢？尘每一个微尘都是不生不灭，那肯定就是不来不去了嘛。是吧？如来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非长非断，不能有一个真长，不能说有一个无常的东西，有一个真长的东西，对吧？因为这个比来讲，妙有非有，你说它是无常的，那就断见，是不是？他说真空不空，那是常的，对吧？那你有一个常见断见，那就麻烦了。它非常见非常，就是妙有非有，非有即无生，无生就让去增长，知道吧？就是说非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你的觉感觉到真空不空，真空不空是建立在妙有非有，非有即是无生，无生是什么？就是增长，是吧？所以真跟真非真，常非常，断非断，就是灭非灭，它是这样子的。也不生不灭，不来不去 啊，不常不说，不一不一，你不能说有一个妙有非有离相，有一个呢啊真啊这个真空不空离相，那真空不空见一个体，然后呢妙有非有见一个体变成两个体。我一直在强调，就是妙有非有即无生，因为无生即真空，它是不二的，懂吗？也等了一个哦，非一非一，就是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两个东西。说一个东西叫合合念，可以说是两个东西，那就是啊缘起，就是说认为一个缘合，一个分有分有合这种观念，有合有分这种观念是错的，对吧？一还是合。义呢叫做分，有分有合，它不是分有不是合，它本来就不分不合，它一体，一体两面，它没有合过也没有分过。我不能说哎，我终于知道不二之法。什么叫不二呢？原来坤有合在一块就是不二之法，那么合的它从来没有合过也没有分过，因为佛性没有分过也没有合过，那你搞分合干嘛？所以呢它是不一不一啊，是这个。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物的忍呢啊，那么说理的忍呢，就在生灭上，我们看得很清楚，就在有生有灭。生灭本来是生，生里面啊，我们把生跟灭二元对立了啊，二元对立了，所以看到生时就欢喜，看到灭时就烦恼，是吧？来去我们把不来不去的一变成有来无去，有来有去就有取有舍，是吧？有取的有长有断，这样分别对立了，是吧？有生灭，有生灭之舍，有不生不灭之取，你的小乘就是这样，是吧？小乘啊，不一又不异。我们把不一分成这个啊，不一呢是迷啊，不一呢是悟。我们一般认为呢啊，有个迷悟之有差，就是说认为有个迷有个悟，其实呢不一不异，但你一旦明了以后它就不一不异，不能够有一个不一有一个不异，是吧？有不异相，不异就是不一嘛啊，不一就是不一嘛，就是我们啊，过去我听过法师讲啊，不一呢啊，就是我们迷了，那就不一变成我跟你是两个东西了，不一呢啊，我两个就是一个东西，就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有个你就是我，或者非你非我的这种二元对立，就认为呢是这样的。其实呢，真正悟到的是非，它不是一，不一也不异，但是呢，你搞一个一和一，就是有一个一体，有一个一体，是吧？所以呢，如果你闻言去入了啊，你就明白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中观里面讲这十六个字啊，不生不灭，不了不去，不一不异，不长不断，这八个字呢是解释整个中观的思想，整个中观都不超越这八个字啊。所以并且世间所有的法都是不一不异啊，这个都是不生不灭，不了不去，是吧？我们一般说啊，佛是不生不灭，不了不去的啊，不长不断，不一不异的。我们定在佛那个地方是错误的，所有的尘，只要你看到所有的那个点，不管是你妄想的话什么，它都是不一不一的，都是不生不灭，不了不去的，是吧？就像我们缘起，一切法都是缘起自性空，就是说所有的法，就不管是佛法还是世间法，它都是缘起，是吧？那么你执着了，执着，你执着了就生诸法，你不执着，就执着为什么地狱天堂出来了？是因为有执着。那佛为什么有地狱会出生呢？就是佛性总会有地狱会出生呢？地狱会出生就是因为你执着于生灭了，是吧？你执着于来去了，你执着于呢长断了，你执着于意义了，因为你执着于意义，所以呢才就于四法界出来。但你悟了以后呢，四法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四法界。你不能说有一个十法界，有一个一真法界，我要去求一真法界，我要灭掉十法界，那就说我要去生灭法而进入不生不灭法， 如果不是蒙面的，不就有爱跟恨吗？就是我不喜欢生灭法，我喜欢不生不灭法。那说这样的人呢，就是奥罗汉，奥罗汉他就有爱有恨。所以我们要在什么呢？在生灭里面了解他的不生不灭，不能离开生灭去找不生不灭。这就是六祖大师讲，我们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离不离恰与行脱觉，就说一离开这个世间任何一个城，寻找佛法是找不到的，因为每个城它都是佛法。所以一真法界可能在宝剑里面，可能在变法界，可能生灭，可能地狱天堂，到处都有。啊，所以你悟了它就一真，离了就是十法界。啊，所以悟了这个道理。后面讲，我心性者，我心性啊，心性无别，就是说我们迷悟和样是有差别啊，心性是无别，心性里面是没有迷也没有悟，知道吧？不管你是圣人的境界还是凡夫的境界，但是心性它是不会变的。就像别人讲不可得，也是一样的，你悟了就不可得，你迷了就是可得，可得就是十法界，不可得就是一真法界。我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他们两个都一直是迷雾之间。但是呢，迷雾这个题，为什么会有迷跟雾呢？现在它后面有一个叫做心性，有个心性，就是说迷也靠心性，雾也靠心性。这个心性呢，跟心它是两种说，心呢能够去解脱，也能够迷失。但是心性呢，它是没有迷跟悟，也就是没有什么解脱，也没有什么生死，没有涅槃，也没有烦恼，它不存在心性。因为心性里面能显烦恼，烦恼就是在这里的心，也可以显解脱，所以能解脱能烦恼都是跟你的心有关系。但是呢，性呢是没有的，性是没有的。所以心跟性是两个东西，心则有觉跟迷的关系，叫心。觉了就是佛四圣谛，迷了就是四观六道。但是你这个心里面，心的本体是没有的，知道吧？性它是一个理，还是个理啊？我这个理呢，它叫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这个性的体啊，本性体。所以我们众生呢，只能够由这个运悟到这个心，因为心不是由悟来的，它本来就在用啊。我们回到一禅体皆有佛性，就是这个道理。你看一禅体，一禅体就是一禅体。我们说一禅体，那大海其实满的，这个河就是满的，河就是满的，沟渠就是满的，渠就是满的，这个比如说山上的草地为什么会有水呢？因为满了，就是小也是满，大也是满，因为大满才有小满，小满了才有大满。为什么呢？性是满的，知道吗？就是不管你是一禅体定语也好，不管你是天道也好，菩萨也好，性是满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性都是满的，这样我们活在身上，水呢，就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就这个道理，知道吗？就是水不以为山高了，水上不去了。山有多高，水多，你在山顶上搭起，它还有水。如果没有水，那树木就早死了，是吧？所以呢，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就是我们的心是充满一切处无处不在的，就是这一件。而这个心是什么呢？就是涅槃，就是佛性。什么叫佛性呢？涅槃就是佛性。什么叫涅槃呢？佛性就是涅槃。那个涅槃就不就这样说吗？是不是？所以要悟到这个道理，在任何一个地方，水都是满水是一样的道理。你在做这个地方眨个眼睛，它都是现在里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都有水。就是说就像你身上的，我们身上有七经八脉，是吧？我们有七十万条脉，是吧？我们的骨头有108根，是吧？我们的筋有多少，脉有多少，脉里面就有气，气无处不达，气不达时会什么样？就会毛皮脱落。就是说你身上用不用这个小孩子，你看那个肉，小孩子那个肉啊，就是它是气打，所以那个肉泡泡的，然后红红的，然后特别摸到特别舒服， 那摸我们的手呢，就加恩的，是吧？加恩的，并且过一段时间就脱一层皮，为什么呢？我们发个脾气，身上的摸就断几十条，知道吧？就得摸一发脾气，身上就起皮，就身上就起皮。为什么？摸不打，气就不打，气就不打的话，身上就会出问题，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头顶上、脚尖上、手尖上、毛孔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气存储在那个地方，不可能哪个地方不到。所以我们全身充满了气，也就是说，整个经虚空变化在所有相里面都充满什么？充满法性，知道吧？所以佛性在任何地方都是满的，就是满满的，没有一点欠缺，知道吧？所以你看《涅槃经》，你能看得懂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不这样提醒一下，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意思，是念完了，这个。所以要了解，就是说佛性是在一切处都是满满的，是吧？不欠缺的。所以呢，我们讲这样一接任何东西，我们讲接机成愿嘛，就是说我到恶因，我接着那个地方就成为形状。如果不接的话，都会沉到佛性那个地方去，对吧？比如说，比方我贪，贪的本体就是佛性；我嗔，嗔的本体就是佛性，知道吧？所以呢，嗔的本体就是佛性，但是悟到本体就知道嗔是不可得的，嗔的本体就是佛性，所以佛性是满满的，跟嗔是一体的。但是呢，你记住了嗔，你老是嗔，老是嗔，那就记住成形，就变成大功高我慢上，或者说变成冤海。叫嗔山冤海，海多深，冤气就有多冲，山有多高，恨就有多高，知道吧？所以呢，所以为什么要超山，知道吗？超山是为了降伏功高我慢。如果你爬了山以后还功高我慢，那个山白爬了，你山也白超了，花了个钱，说了还去造了罪，是吧？所以呢，爬山爬的呢，就是降服你的功高我慢，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海的时候，也降服你自己的冤气，是吧？所以呢，我们不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啊。你拿个小杯子说这是大海，我心中有冤气；做个假山说我有功高我们的山，我应该忏悔，是不是？你做个假山，做个假水都可以呀。那庙里不是有泉水吗？你就想，哦，这是我的冤气，是吧？海，我要观察，这是我的冤气，我应该忏悔。啊，庙里画个山，哦，这是我的功高我慢山，我应该忏悔。所以拜拜东林寺，东林寺的大佛拜上去，为什么那么累爬上去呢？因为就吃了一次苦而已。所以我有一次嘛，跟一个出家师傅在拜大佛，拜了以后呢，拜到上面去，我一般在大佛再拜一圈。后来我感觉到后面一半还有出家人在后面拜，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怕他们吃苦，我怕他们累了，我再拜一圈，我觉得本来在路上好冤，我又不敢再拜了。然后我想是在大佛面前再拜一圈了，后来我想不拜了，我就站着给他等着他。然后等上来以后呢，哎，我就提醒他，我说呀，本来我要在大佛拜一拜，我看到你们太辛苦了，太累了啊，怕你们吃苦，就是说你们一定好累，就是我就不办了啊，我就不办了。就是他后来回我一句，他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啊，就是说你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啊惩罚我这种意思？因为我带着他们拜佛，在我心中是虔诚虔意的去拜佛，带着他们一起拜种善根嘛。嗯，那出家可能在庙里很富有，从来就没拜过。他吃不了这个苦，但是到我这边我在拜，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拜。但是他认为我在惩罚他，糟糕了。也就是说，我们把拜山的这个意思啊，没有体现出来，为什么要拜，知道？所以我们在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后面都要有个愿力，知道吧？要有一个观想，我要拜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我去拜的时候，我要有愿力。我要吃这个苦是干什么？是吧？如果你没有愿力，你就变得很辛苦，或者被别人家拖着走，对吧？人家的，然后你再变拜，还拜出嗔恨心出来了，是吧？啊，生气出来了，啊， 所以跟我今天跟一个人嘛，跟我讲话的时候，他讲什么？他妈妈，他舅舅什么人病了嘛？他一打电话来了，他接电话，他就不愿意接嘛。我说为什么不愿意接呢？他肯定是某某人死了，要我是他的亲戚嘛。他亲戚他说，怎么死了不正好去念佛吗？他怎么说啊？他说，他就要他去晚上做一，就是晚上不是要陪夜，就一个晚上不是要。我说这是你家里人，是年纪大的，你跟他不念佛陪夜，难道是惩罚你吗？你不觉得这是应该去做的事情？他认为晚上陪夜，他就是好像让他好辛苦，就是不愿意干。就是说，按照正常来讲的话，如果你父母病了死了，你会这样想吗？应该去赶快去给他念经啊！然后我父母死了，赶快抓一把跑去给他念经啊！怎么再哭我也要去啊！就是说，赶快念经超度他，这是我们修复人的正常心理啊！你怎么能说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累的事情呢？是一个惩罚你的事情呢？你感觉到是一种负担的事情呢？这个时候多危险的人，多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犯一个好大的错误，就是别人学佛学的比较不好的人呢，他看大水，他没有一点同情心，他感觉到哇，被妈妈一片，就是他感到好漂亮，或者说那个居温呐，我就因为我们九江县过去那个会计，那个九江县一个那个叫什么，他是在他单位做会计的，他把那个猪啊，他那个猪不是放了猪瘟病吗？那猪瘟病的时候把那个猪给埋掉是吧？那多残忍的一件事情啊！一个个的把它埋死。他跟我讲，他说好刺激，他就感觉到他的内心里面发现一种很开心的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到那么多的生命一瞬间就把它埋死掉了，埋掉了，感觉到就像日本鬼子杀《三藏经》杀他那一种杀人以杀人为快乐的这种感觉，知道吧？所以呢，一个学佛不虔诚的人，他不会很重视生命，知道吧？就像我父亲，他那杀鸡的时候，地下画三下啦，画三下念道啊，你不要冤我啊，对不起，你是人间一碗菜呀，然后画三下念道才去杀他。这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是吧？一个人对生命不尊重的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人，是吧？这样的人，你要跟他这一块要小心一点，是吧？所以对生命不珍惜、对生命不尊重的人是非常可怕的，是吧？所以呢，这后面一句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心性，我们要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知道这个心性在哪里呢？在一切诸法之中，我们所有的这个心法，就是十法界，都在心性上存着。如果没有心性，一切法不能行转。心性，我们能讲话、能吃饭、能烦恼，都是因为后面有信心。没有心性啊，相是那个虚心边一个身子，心边的心啊，心性啊，心的本性，心跟性是两个东西。心它能造十法界，性呢它不会有十法界的，但是呢十法界会从性里面显出来，像水没有月亮，它可以显无量无边的月亮，是吧？初一的时候月亮、十五的月亮都可以显出来，但是水呢没有，水就是我们的性德，是吧？水里的月亮、十五、初一，那都是我们心所造。你为什么月亮没有初一、十五啊？为什么水里的月亮有初一、十五呢？是因为我们的心呢造善业或造恶业显现出来。我们讲上行之约、下行之约，下行之约是恶约，是吧？它功德越来越少。上行之约叫真约，真约就是真善法，善法的增长。所以呢，要做上行约，莫做下行约，就不能功德越来越少，你也功德越来越圆满才是对的，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心呢都是善法，不要老是往恶地方走，这样。这也叫心性，性呢是本体，一直挖苦你，没有性， 你就说你造恶业或做善业的条件都没有了，是的，所以呢，你就说恶自己不会叫恶啊，善自己也不会叫善啊，是不是？那我说你的见闻觉知都从心里面出来的，如果没有心就没有见闻觉知，就是你快乐你就烦恼了，还是从心里出来了一样。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快乐而言的，世界也没有快乐而言的，就地火风水没有什么快乐而言，谁的快乐呢？心，心里面产生了解脱或不解脱，知道吧？就是说它能够你执着错了它就烦恼，只要是烦恼的都是没有自信的。我心的本体在心里面就快乐和不快乐的这种意识存在，所以呢你现在眼睛看着我啊，那听法都靠心在起作用，如果没有心的话，你现在的眼睛是不起作用的，知道吧？所以呢因为它又不存在，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心啊，这个心的本体它司法界都在心里面圈转，证明说心司法界在心里面，某一些法不管你眼睛看着我或者是听法，它都是空的，它是空的，因为是没有自信的。这了解没有自信的，就是你心里悟，知道吧？心里悟，那心里悟呢，就进入圣道，还有是有圣道的境界，知道吧？圣道就接触了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啦，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一真法界呀、啊，就说这一真法界就是你悟里面是一样，叫四圣道。你说你呢，就变成六法，六法跟四圣都是由你的心。哦，当然，就是你心一念所显现出来的十法界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体啊，要心性啊，所以呢，我们的性呢，心性呢，无边啊，没有差别，阿弥陀佛。